欢迎大家收听开源面对面。开源面对面是一档实践开源的播客节目。思维也很久没有到这个我们这边来，这既是一次串台，又是我们这个一次联合的创作。现在那我们先请这个我们本期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秉熙，现在是那个 DataBand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腾讯 TVP 和鲲鹏会以及 Oracle ACE 的成员。原来是做那个知物堂的联合创始人吧，从事数据库这个行业大概有17年多了，也对这个数据行业比较熟悉，想今天正好来这里给大家交流一下。
那思维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没有回到开源面对面了。然后我是古思维，然后很开心又回来了。
跟我们今天一块录音的呢，还有一位那个新朋友，然后对我们开源社区也比较感兴趣，玉洁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开源的完全一个小白，然后之前的话跟教育行业有关，然后对开源就是完全一个兴趣的一个状态，然后有一丢丢的经验过来跟大佬进行一个学习，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是这样子啊，主要是 MySQL 啊，然后跟 MySQL 开源以及其他一些衍生的话题。那下面我们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思维，来，思维你来主导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吧。
好好好，那个再次欢迎那个吴老师哈，要不先从您那个个人的一些成长经历啊，自我介绍什么的开始。
可以啊，首先那个思维是我在 Twitter 上应该说关注很久了， Nebula 也关注比较久，所以说正好今天交流一下啊。我大概是05年开始从事工作，在大学期间基本上当时是在搞 FreeBSD 吧，以 FreeBSD 这个系统包括当时 LMP 这套基础站为体系去做相关的事情。工作之后实际上当时在做那个 PAP 的开发，但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就转到了 MySQLDB 这个方向了。因为当时实际上在我们认为是 Web 2.0 的时代吧，当时实际上很多时间是前端应用可以说没问题，就把数据库拖死了，整天数据库挂，整天这种挂的场景，后来就去研究它怎么去不让它挂。我当时就是像研究主从这种架构，以及怎么做读写分离，怎么做 SQL 优化，在这份时间花的多了之后，公司说，哎，你就做这个事儿吧。后面就开始主要去做 MySQL 相关的工作，一做做了十几年吧，一直到后面中国那个移动这边有一个飞信相关的项目，从 SQL Server 转到 MySQL， 当时这个工作可以说系统的做了大概7年吧，在 MySQL 这个方向算是工作的时间也比较久。另外从2014年自己创业，跟那个叶金荣叶老师，我们一块做了这个知物堂，应该说当时把 MySQL 这个培训做到了中国的 number one 了，也同时做了一个3306派的社区，也是以 MySQL 当时为底垫的一个社区，也挂到了 Oracle 的中国社区下面做一个官方的合作社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做 MySQL 这块的一些经历。我从那2021年吧转到了 DataBand 的这个项目上，当时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云这个时代到来之后，包括 MySQL 8.0 的越来越成熟，它的整个体系也差不多了，反而看到了就是说真正云上去做这种大数据的处理，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机会。那我也是跟一些小伙伴重新组队做了 DataBand 的这个项目。DataBand 当时我们就是定位在就是想做一个基于对象存储的真正的存算分离的这种新一代弹性数仓。其实我们这个灵感也是受 Snowflake 的启发，同时呢我们团队里面对 CleanHouse 这个产品的认知，觉得它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值得去学习的，团队里面的小伙伴其实都是 CleanHouse 的贡献者，所以我们希望说在云上也能提供出来这样一个产品。比方说我们现在也做到了在那个云上去利用对象做一个存储，可以实现这种用多少付多少钱这样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的计算也可以跑在这种可把 S 这种架构上，然后实现一种比较弹性的这种结构。目前我们 DataBand 也做到了，就是说每天大概有700多 T 的数据能够进到 DataBand 里面做存储及分析。然后现在比较大的这种 PB 级的这种用户也有好几个了，我们也想把我们 DataBand 里面这个数据存储组件，我们给它成立这个独立项目叫 OpenDL， 也向 Apache 提交进行孵化了。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我在的状态啊。
哎，刚您说那个700多 T， 那个是你们自己的 manage service 的数据，还是你就是遥测的？
有一部分是我们在线上是自己的，这个我们知道，另外一部分是 一些跟我们合作比较紧密的用户，他们反馈给我们的数据。
OK OK，
大概我们加起来这样。
吴老师，你之前那个知数堂，它我理解它是一个有点像那个 Percona 的那样的一个咨询和培训类的一个机构是吗？
嗯，我们当时其实这样以培训为主了，知数堂是这样。
哦，我看那个知数堂的网站还在，现在那个还在运行吗？
那个实际上就是应该说一部分东西可以去访问，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再上去投入太多时间了，因为我上加入 DataBand 的创业其实整个精力在这边。另外叶老师是在那个入职了万里开源，在知数堂这一块里面就是差不多到一段落了。
OK OK。 3306 派现在就是一个 MySQL 围绕 MySQL 的一个技术社区是吧？
这一块我们希望也是慢慢转到一个数据，不只是 MySQL 了，就是数据相关的都可以进来的，我们希望把这社区去转一下。
了解了解。不过这个 DataBand 我是一直关注着，然后包括就是这个 OpenDL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漩涡就是在周报里提到它要抽象出来一个层，后来一点点做，然后这种在公共领域的和大家一起去这么去创公共领域创造，然后一步一步的到捐给阿帕奇，然后非常我就是前两天他那个加到那个孵化，我也是觉得特别为你们开心，然后好像见证了全程。虽然我还没有去做一个 PR 什么的，但好像我好像参与了一样，虽然我只是在旁边看。
对， OpenDL 现在目前成为基本 RUS 生态里面做数据库的一个标配组件了，大家都会把它引入进来了。
是，而且它有些像 Node 呀、Go 的做了一些 binding 之后，也成为其他语言上的一个首选。
嗯，对，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 DataBand 吧。我理解 DataBand 其实是一个像 Snowflake 的一个 open source alternative， 那就是它跟 Snowflake 就是有什么区别呢？就是
这个其实来讲，我们现在做区别还不敢说做到什么样的区别啊。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现在能做到一个开源版的 Snowflake， 这是我们短时间的一个目标吧。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过程中，比方说一些大的这种用户对我们的挑战，对于某些功能的要求已经超过了 Snowflake。 比方说我们现在遇到很多这种当天的数据在 150T 这种级别的情况要去进到 DataBand 里面写入，同时能够去做分析，然后这种场景它的要求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而且我们实际上就在这个场景里面今年可能要花一段时间了。
DataBand 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其实这种 infra 领域的创业项目很多其实都是走上开源，就还是挺必然的嘛。我的观察哈， DataBand 的这个的开源的那个程度是几乎是最高之一的，好像所有的那个协作啊、沟通啊和那开发的流程好像都是蛮开放的。不知道你们这方面是怎么做到的，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一些经验？
DataBand 从 Day One 就定位在是一个全球化的项目，也希望通过开源让大家更好的参与进来并接受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感觉除了基本的代码开源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文档开源和需求交流的开源。其实非常重要点是团队要有开源的心态，愿意花精力去做开源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事情去文档化，让后面参与的小伙伴更好的去找到资料，能快速的参与进来。这样的话就是说让大家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包括我们做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其实还有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对 DataBand 的比较喜欢一个原因是什么，它其实大家没有想到说能在这种对象存储上就构建一个数仓，而且就做同样一件大数据的相关的事情，能把成本降到原来的甚至是1/10。这个事情可能是现在用了 DataBand 的人感觉很惊讶的点在这儿。
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用开源的这种方式呢？而 Snowflake 是没有的吧？
这里面首先是说，你如果是一个销售驱动的公司，可能你不需要去考虑开源，但是你一个技术驱动的公司，你还是需要去借助开源这个路径，能把技术更好的去推广出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吴老师，就是如果是销售驱动型的公司，他可能会考虑什么闭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很多数据库就这样做的，把一些比较企业级比较重要的功能我就闭源了，然后卖我的商业的 license。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啊，也不一定对，因为国内搞开源数据库的其实非常多，然后上市的最近这两年上市的也就一个南大通用，而且上市之后底下的这个评价也是各种声音都有，所以您这个信心来自哪里？就凭产品能打下来？因为国内市场上你看了看似乎声音比较大的除了泰迪币 其他做数据库的也就没什么了。
是的 ，Mickey 好像提到，好像被我误导了哈。就是说，一个产品到后期还是要有销售团队来去做的，只是前期你要想让它快速成熟，
okay.
快速的让它去能支撑这个市场，开源是个比较好的路径。是这样的，其实在去年年底吧，我们自己在回忆我们这个过程，我们觉得感谢两点啊。第一点是我们选择了 Rust， 第二点我们选择了开源。你比方说我们选不去开源，或者说没有说选择 Rust， 我觉得像扛这种一天100多 T 的数据的写入这种用户，我们都不敢想的。
所以说那我想问一下，像您现目前来讲，开源的社区帮助您去做产品整体的迭代也好，推广也好，就是它的贡献是什么样子的？
关于贡献这块，我们目前就是整个从 1.0 发版，实际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大概贡献者就是能到150多人，我们关注量大概现在是5600多，也快往6000上去奔吧。然后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现在的关注者的国家，我们大概看的比例是海外的跟国内的占到5:5，是这样一个状态。还有点就是说，一些海外的大佬其实来讲，也来参与到我们这里面，甚至说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指导，然后我们这边一些需求反馈给他，他也能很快的帮我们去驱动。像 Aru2 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这边早期是我们这个社区重度参与进来的，也是帮助去 Aru2 的一些规划也在做。所以这个 DataBand 早期应该来讲受益社区很多事情。
嗯，
我忘是 OpenDL 还是你们总那个主项目，本来就是那个 build 做 cache 的那个用的是那个好像是 S cache 吧，就是能基于对象存储的那个 cache 那个项目，就是 Mozilla 的那个。然后你们开始是 adopt 用了那个，然后后来你们又相当于 advocate 他们，让他们替换了他们自己的实现，然后用了 OpenDL。
嗯，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个。
对对对对对，哎，那就是你在就是无论是你原来就是 MySQL 社区里边的一些工作，还是现在 DataBand 里边，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是确实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点啊，就说我们开源在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的信徒，甚至说做开源的文化的推广。其实这里面我这几年也一直在从事的开源相关工作。开源和生存这个问题如果接触和聊，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所以说今天也想通过几个看到的故事吧，和大家分享一下开源和生存这两个话题，可以做个思考吧。这其实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像一些商业包括一些社区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分成几个小故事吧，和包括跟这块里面去抛出来跟大家一块交流一下，好吧。
嗯嗯，
首先第一个故事我想是2016年吧，我当时记得参加 PHP 社区大会，当时也是作为 MySQL 的这一方的嘉宾去分享，遇到了 PHP 社区的大佬惠新辰，就称为鸟哥。他当时在台上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挺让我感触的。他讲到的说，首先来说，我不是我多牛，是我选择了 PHP 牛了之后，让我选择牛了，说比我牛的人多了是了。其实这样一句话，当时讲完之后觉得。哎，还好像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作为 IT 人员的话，周边好像不缺乏牛人的，周边的牛人哪个拎出来也可能在业界里面都能震惊出来。比方说像我们这边的做分布式的 XP 老师，还有像做这个算法这个 Sunday， 还有这种分布式计算这种，还有甚至说我们这边做存储的一些人，在社区里面你可能都没听过他，但是他的整个功力整个功底可以说做的事情都还蛮震惊人的啊。所以这块抛出一个问题的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感觉像那个鸟哥去这个成名的，你们是怎么感觉的呢？
我先说一下我哈，因为我是以前是媒体出身嘛，然后我们做媒体的时候，我们关注到那些比较大 V 的这种人，一般情况下是两种。第一种呢是有许多你认识的你觉得可能很厉害的人，他们都在推崇一个人，比如说大家都在推崇鸟哥。我记得当时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写 PHP 的，而鸟哥是写 PHP 的。就是那个梗的意思就是你是用为 PHP 的，而鸟哥是那个创造 PHP 的，这样一个梗。后来我们也很荣幸啊，在做媒体的时候也跟鸟哥有一些交流，比如说采访他呀，就这样子是知道鸟哥的，这是我这边的一个经历啊。
嗯，
我的话就是我不太那个认识，就是 PAP 社区的一些人。鸟，我认识的鸟哥就是 Linux 那个，就是台湾的那个鸟哥。然后就是我能 get 到，就是他想表达这个点，然后我有类似的观察，其实就是你要不要选择去分享你的东西，就是。之前像我很喜欢的一个就之前 Kubernetes 那个最早那个 DA 就是Chaos Hightower， 他说的一句话我就是之前有击中到我，然后也影响我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重点吧，就他说就是你如果获得了成功，那你下一件事可以做的就是帮助别人去做一样的事情，让别人也一样成功。所以就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能够给自己带来价值也能给别人带来价值的一个过程。然后恰恰其实就是很多人选择做像这种帮助别人做成功的事儿的时候，他就变得在一个世俗意义上这个人好像更多人知道他还是怎么的。就像你提到就是DataBand 里边其实有很多人很厉害，但是似乎他没有出来分享或让别人知道。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很厉害，就我就知道 DataBand 里面有很多人做很多分享，就是分布式系统的，包括玄武也做很多很多那个开源上的分享，当然也有技术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像你提到有些人我们都不认识的也还是很强。所以就这个人到底技术上有多么厉害，就当然就是你能体现出来世俗上的厉害跟你那一件事之间只是一个必要性，但并不是那么充分。那我们选择要所谓的牛的话，可能一部分就是要么就是我们想不想出来分享，要么就是像有 PHP 这样的所谓的比较怎么说一定意义上比较流行的平台或者社区，它可能就会促使我们做这件事。然后我从另一个角度有观察，就是有很多很年轻的人现在在技术社区里面非常的有影响力，很多人都受益于他的工作或者是关注着他，因为觉得从他那儿获得很多很好的 insights 啊，或者是他的一些输出。那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客观意义上就是有万里挑一或亿里挑一，并没有那么突出，但当然还是都是很聪明很勤奋的人。那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选择出来做这种work in public share in public 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特别赞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OK， 我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啊。首先那个鸟，大家刚才 Mika 也说到，就说以前说到鸟哥先说大家都是在写 PAP， 鸟哥也是在写 PAP 是吧。这个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是鸟哥从他自身来讲，他当时应该是写 C 加加或者 C 语言，这些语言就是现在已经成为 PAP 社区里面的应该 PAP 贡献者里面第二人了。他其实帮助了这么多写 PAP 的人实现了更好的性能和把 PAP 做得更好用，他帮助了这部分人，所以说这部分人是感激他的。也就是思维强调第一个观点，他去帮助了别人，去成就了别人，可能说这样一个概念是吧。那其实还有个点是，大家只有说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大家才会发掘它这背后的人是更牛，谁是在做最大的贡献。 DataBand 其实可以拿来包括像 OpenDL 这样的产品，你当你用到 OpenDL 时，你觉得这东西还蛮牛逼的，蛮好用的是吧。你会发现哎，漩涡在当时把它从 DataBand 里面的一个组件把它变成个独立的项目，最后提交出来，那你会觉得哎，就漩涡蛮牛的了。那就是我们说的有些当你去你出名时间不一定说你本身做牛了，是当你做成了某个事情，可能说你慢慢的变得在这里面会认知度更高了。那同样来讲 DataBand 也是这样，我们这里面的人可能说有的没有去出来分享，但是我相信某一天他们也会被大家发掘出来的。这我想了解的表达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参与这个项目时间，第一你要去学会跟这个项目互补，第二你要真的有一个把这个项目做成的这种决心，可能说才会有个更好的收获吧。这个其实还有个点，我觉得是我也受当时比较受触的一个点。像2002年、2003年，我记得当时还有2004年，这几年当时是 Delphi 特别火，实现能力，前所未有的强。当时我们周边有很多人在去学习 Delphi， 但是后来工作之后，关键发现 Delphi 又不火了。所以有的时间感觉就是说，在计算机这个行业里面，它的变化也很快，就是你还有自身要去不断的学习，同时还要去有一定的基础，能够在立于不败之地吧。我觉得还有这样一个感觉，是
有点像是说本来是做 C 加加，因为使用这种公共平台去做展示自己，因为有这样的机会能让大家觉得哦，你在另外一个领域也可以做到前10%。我觉得这是一种所谓副业变成主业也好， 所谓就是说给自己开辟第二个职业的生涯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嗯，其实这点哈，还有一点就是说，语言可能只是一个工具，更多的需要你去更专注到你自己爱好这个方向的专业领域知识。包括鸟哥成长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回忆到，原来自己并不爱去写程序，甚至认为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程序员。但是他真正做下去之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他已经超过了很多人了。他成为这个行业的就是专业知识就是 number one 了。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所以更大的驱动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兴趣，这种东西可能比物质上的一些激励会更充足一些，更持久一些。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习惯于专注在一个技术上或者是一个具体的工具上那样的，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它背后的那些底层的思想，具体的工具、具体的语言、具体的平台来来去去，但是背后的思想有的时候它很朴素，甚至就是一直是通用的。当时无论看起来多么流行和所有人都应该去学的那种一个阵仗、一个情况，但是它可能很快就式微了。当然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时间投入时间在里边，肯定倒也不是说会怎么样，因为它背后的那个逻辑很多思想其实相通嘛。那可能后来我们用等价的东西替代的时候，那还可能有些思想还是类似的，比如说像什么什么 infra as code 呀，那从最早的什么 Ansible Puppet 到后来的 Terraform 还有当然中间还有那个什么 OpenStack Heat， 就是它这个东西一直在变，但是里边的这个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那也许下一个十年Kubernetes 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也许它的这种有一个 controller 啊 reconcile 的这种思想可能会在更新的平台或者更新的理念里边传承下去。
对，这个就是说也是我们想去表达出来，就是说有的时间大家不要太去迷恋一个工具，你应该去关注底层，让自己的基础应该具备这个能力。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在当时 DataBand 组团队时间招聘时间一个原则，我们用的 Rust， 但是我们其实招聘时间我们不会太看重说一个人的 Rust 的编程能力，我们更多的是看重他对这种大数据或者数据库这种产品的一个理解能力是什么样子。对数据库和大数据这种产品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之后，哪怕说你的 Rust 不是那么强，你也能很快的去上手把它实现出来。
学习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他现有的能力他的方向对不对，他的 mindset 对不对，就是他能不能快速上手啊？
我们认为这叫专业领域知识，跟他的专业领域知识要相匹配才行
啊。
我对我自己的观察，或者说我对我周边有一些人，当然我其实好像也是这样的人，就是 你想要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可能会很快的就想要实现出来很多东西，那可能这个你要走的这个方向，因为这个领域也甚至是有点对你来说之前有点新，以至于他所用的最佳的那个工具是你之前不熟悉的，但是只要你已经有一些像你说的有一些领域的知识，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像玉洁说的有这种 mindset 的话，你是理解你要怎么去做，你并且有一些工程的素养，你会快速的去 adapt 到那个新的 tool， 然后快速的去创造。所以我觉得像你们 DataBand 的这种talent 这种recruiting 这种理念，就是找对的人，而不是说一定要匹配具体的 tool 的那个 stack，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因为我知道就这种比较对的人，他是可以十倍百倍的去快速的去用你们所需要的这种技术栈去很快的去创造。
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就是现在吴老师他的这个新项目，回过头来把这个关于跟 MySQL 有关的东西再来那个梳理一下。尤其像 MySQL 这种特别经典有特别这个就什么上古时代的数据库技术，现在基本上我觉得一些新生代的程序员可能很少去接触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就吴老师您做了十几年的这个 MySQL 的 DBA， 您能不能就是谈一谈就是 MySQL 它第一个是那个有哪些您觉得比较好的或者是比较这个经典的一些设计一些思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其实对各种新技术其实在都比较就是什么东西你也都很了解它也很熟悉它，然后再从这个角度您谈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一些东西好吧。
OK，其实我还是比较熟悉 MySQL， 其他还是做服务的，应该说现在包括 DataBand 社区我也做服务的。 那个 MySQL 是我应该说是我立病之本的一个技能吧。其实从 MySQL 这一块来看，第一个就是说它其实被社区里面真正被认可到是它的 5.5 这个版本。在早期 Sun 收购 MySQL 是 5.1 这个版本，当时出了企业版，其实大家还是对它来评价是个玩具数据库。但是到 5.5、
哎、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嗯、吴老师什么年代？
应该在叫想 5.1 应该是 5.1 应该是08年或者09年这个时间，应该是08年吧，我大概应该印象这个时间。实际上到后面一直真正的成熟，我认为是 5.7 这个版本吧，包括到 MySQL 8.0 实际上是 Oracle 把 MySQL 加了很多以前咱们想用 Oracle 那些就是性能视图这些东西，到 8.0 里面去完善，能让你更好去分析 MySQL， 引入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插件，比方说像 QueryWrite， 让你去在线上直接对一个 SQL 进行改写，你不需要去走更新这个流程，去把一个性能问题突破出来。我觉得这些地方都还蛮有意思的，而且是真正的去解决掉了一些工程中的一些问题吧。包括现在大家其实还去很纠结的，像我到底应该选择 PG 或 MySQL 这个问题，纠结到我们作为 MySQL 从业人员基本上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从我们来看啊，就说这两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优秀之处啊。MySQL 8.0你可以把它认为是 MySQL 的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你用得好的话，基本上80%以上的场景能扛得住，其实是这样的。那个像 NewSQL 了，它解决了 MySQL 这种分库分表的问题。其实很多场景里面，我们如果做好业务这种微服务架构设计，它有的时间是不需要分库分表的。包括现在很多公司里面已经把 MySQL 跑到 Docker 里面，都把它当成微服务层来用了，把那个 NewSQL 层去当成一个真正的数据库的持久化层去做最终的归档层级。这一块里面也是现在走的比较靠前的，甚至说我看还有的公司已经把 DataBand 做到最后一层了。从整体上来看，从我自己的感受啊，从 MySQL 这几年在做一件事情，是让前端的开发人员用的更舒服一点，让你更简单。它其实强调在比方说我的 JSON 类型的支持啦，包括现在推的比较火的叫 RESTful API 这种方式，就是你的前端不用开发代码，可以通过 JSON 的方式直接把 MySQL 数据展示出来。它其实在强调这个方向，你在一个 Web 方向的开发，包括或者 APP 这种方向的开发，选择 MySQL 是让你去更轻松一点，它的生态各方更成熟一点。另外其实还有个点，大家可能说提到 MySQL 的时间可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说还有马瑞 DB 是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马瑞 DB 可以认为是当时 MySQL 创始人 Monte 基于 MySQL 6.0 这个版本出来的。因为当时 Sun 从收购了 MySQL 之后是 MySQL 5.1， 其实当时我们也觉得 MySQL 代码蛮多问题的，整天出现这种 crash。 他当时想去解决的问题是创建那个版本叫 MySQL 6.0。 他在 Sun 的时间其实在主推这件事情， Oracle 收购 Sun， 包括实际上也是为了 MySQL 这个事情。好像那个当时收购时间是 Monte 在欧洲包括美国这边去大声是呼喊说拒绝这次收购，他认为说被 Oracle 收购之后，MySQL 代码可能会变得不会开源。后来他是没有加入 Oracle 这边，他是自己去把基于 MySQL 6.0 做了马瑞 DB 这样一个项目。 Oracle 收购 MySQL 之后，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它没有变差，反而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很质量很高的产品。包括像 MySQL 5.7， 那这个产品实际上从今年来看它已经 end life 了，但是现在是社区里面还有很多的公司在用着 MySQL 5.7， 很稳定，大家稳定的就以至于说感觉不用升级都可以了。再到 Oracle 主导的像 MySQL 8.0， 这个产品都非常的优秀了，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状态。
这有点像那个 Red Hat 那个跟那个 CentOS 的一个关系。
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还不太一样，这个两个都有很强的主导能力了。因为那个像 MySQL 这边归到 Oracle， 我觉得它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质量做得越来越稳，产品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包括现在推出的像 HeatWave 这种在线的这种基于内存的这种 OIP 这种方式的分析，其实前都没敢想能在 MySQL 里面直接做 OIP， 很快。马瑞 DB 的话，它是接了那个应该 InfiniDB 当时丢下了一个摊子，他做了相关的 CARM， 就是这种列车化存储，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这都有自己的一些方案吧。
到这个云时代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吗，吴老师？就是后来因为0809年那时候刚开始有云计算，然后等到一几年的时候，其实云计算已经变得非常火非常流行了，现在很多数据库就为了做这个云上的版本，包括那些大厂自己也会开发定制一些自己的这种数据库，比如像这个阿里有自己的 OceanBase 之类的，都为了实现某些功能，而且还会专门出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专门针对云的 license， 比如说 AGPL 之类的，就是您能谈一下这一方面，就 MySQL 到后来到云的时代有些什么变化吗？
从我自身的角度和社区朋友的感觉是说，到云时代基本上所有的基础架构是应该值得重做一遍的，这个也是我们在云这个大背景上可以说是云就是个整体的这种操作系统。那么从官方 MySQL 来看就是说他已经在云上去做了自己像 HitWave 这样的一个号称热浪嘛，就实际上也是对着 Snowflake 对标的一个产品，然后跟 MySQL 的生态去结合，然后提供在线 OLP。那但是这个框架完全就是基于云时代就产生的，它在云上它也不去开源了，它也就不没有就开源这个思想在这里面了。但是 MySQL 本身在云上它只是做了一个叫 MGR， 可以更方便的去做你的 HE 这一块的东西去管理，它没有特别多的新的变化。但这一块里面不代表说外面没有啊，我们看到有些云上已经做到了 MySQL 本身的存算分离了，还有个产品叫 PlantScale，这个产品它已经说基于 MySQL 本身的套服务理念，但是我做到了基于 Git 这种一个应用模式，比方说数据 out DDL 了，那我很快可以去回滚的我下个分支，甚至我做测试了我可以再创建个分支在这个测试上做完了我可以再回过来。那么像这种理念已经在云上已经出现了，就这但是官方没有去跟进的，这没有去做到这些东西。
在 MySQL 这边，就像您这种身份，就做在 MySQL 整个社区里面做开源的人来讲，对你们这方面有引起哪些影响跟变化吗？
其实来讲，整体对我们做架构，如果说做架构的话，变化还蛮大的。你像以前我们做 MySQL 整个规划，必须引入 Redis Cache 这样的东西，是吧？会跟 MySQL 结合着来用。去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 Redis Set。这个产品其实也让我们眼前一亮，就是我在云上可以做到，就是说基于 SQL 的缓存。以前你去请求到 MySQL 之后，它需要把结果转成这种序列化，再缓存到 Redis 里面。但是现在你不用了，你直接访问 Redis Set， 在 Redis Set 里面已经具备一份 MySQL 的全量，然后它根据你的 SQL 再给你物化成你需要请求的结果，然后你就可以在 Redis Set 里面直接获取结果。那么这样出现的场景是说，你的 SQL 不管再复杂，那么你只要挂上 Redis Set， 它也可以给你很快的给你响应出来。这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间看到了这种新的架构，就是帮助我们改变了这种生态。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云上用 MySQL 之后还有个感觉是说，刚才像思维提的 Terraform， 以前我们在部署 MySQL 还自己去写各种脚本，现在可以通过 Terraform 这种方式直接在云上资源实现用脚本去定义化都可以了，去声明这种资源去用，感觉也是对我们这种行业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吧。这个项目作者还在亚马逊打工呢，然后但是 Redis Set 的这个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大家可以去扒一扒，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后面可以扒一扒这个人，这人还蛮有意思的。
这我很好奇，就是我知道，比如在国内的话，好像只允许就是在校的，因为你是一个学校的 employee， 然后你可以在外面任职。那就像他这种 AWS 的这种员工也可以做到这样是吗？
目前我不知道政策什么样子，因为 Redis Set 他自己提供的这套生态体验，他是把 AWS 本身的 RDS 这套东西全支持了，他是实际上是说做云原生的相关创业吧，也是看 AWS 这个生态，所以我觉得可能说公司是不是也支持他做这个事了。这个软件很酷，作者也很酷，作者在 YouTube 上做那个 Rust 的讲解，一搞能讲6个小时。
然后你提到那个 PlantScale， 那个它跟那个就是那个Bytebase 是类似吗？
不太一样。Bytebase 是主要做这，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Ops
的
那套结构，对那套构建。然后 PlantScale 它是整个一套 MySQL 底层的服务，你可以认为它一套微服务。它是那个 MySQL 社区那边一个 Witness， 原来那个 YouTube 的那个 数据库的分库分表中间件那波人，加上那个 MySQL 社区里面还有个基于复制的中间件叫 Alcarista 那个作者、是 Looming 南喜那个作者，他们组建了一个公司然后做这个事情。这个软件现在很酷，在这件里面。
所以我理解就是它这个 Plant Scale 里边就是关于 DDL 管理这部分有点跟 Bytebase 类似，但是它实际上是整个一整套的 MySQL 的一个分发版，是吗？那种的。
对，它是整个你可以理解为把 MySQL 变成了一个 Git 一样的仓库一样，你都可以任何回滚了。其实这也是现在包括 DataBand 在云原生里面也是具备这种能力，你就认为它这个你的任何操作就可以回滚到某上面某个操作的。
这个回滚是只有 DDL 的回滚，还是 DML 的也有一个版本？
也可以，我看它是不同的规格里面支持不同的版本吧，它是这样的。就说你比方你买了它初级版，可能只能有五个分支，然后高级版是多少多少，它有这样的约定。
那真的，那这个其实对开发者就非常理想了。对对
对。
对，
很酷的这种理念，我觉得特别酷。特别你想对线上，以前我们想做线上的这种压测，其实蛮难处理的。有这个产品之后，打个分支直接干了，
太棒了。
哎，他这个啊，他这是不是开源的哈？
他不开源，他是直接做云服务的。
就好像各个开源操作系统的分发版的默认，好像都在转向 MariaDB。就我不知道，实际上到终端用户那边，就实际上它的这个盘子是怎么，他们这个占比大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
这个占比我也没统计，但是我周边感觉是 MySQL 多一点。这个事情我觉得是 Monte 本身的一个优势吧。其实让 MySQL 被大家认可，其实他就做了一次操作系统的跟 MySQL 的整，就是 MySQL 的整合吧。他后来做了 MariaDB 之后，他又去跟操作系统这波人可能更熟悉一点， MariaDB 很快的加入进去了。
吴老师，就是我看，就是无论是你包括你之前一起合作的叶老师，你们似乎都最终收敛在这个开源社区。从你的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职业的发展的角度和你所看到的这么多的例子来看，就你有什么建议能让我们其他的无论是年轻的人还是以前在闭源里做开发的或者是不是开发的人想要加入开源社区，就你有什么建议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要找自己的爱好，其实这是最重要的点，然后慢慢的去形成自己的专业的知识的壁垒吧。其实这块里面我看到一个周边的朋友，我觉得蛮值得去分享的，悟空，他真名是刘琦，然后我们是那早期在 China Linux 里面都是版主，通过版主聚会认识的。他现在是应该是 FFMPG 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主要贡献者了。他当时对这个产品也不是说多么了解，多么去多么专业的，但是呢他就是说因为工作可能说对这方面比较喜欢或者个人比较爱好这个事情，也就在这个专业社区里面去看别人写的代码，然后慢慢变成自己写的代码。自己写的代码里面就是说当你写错了你提交上去之后，他当时说嘛，有一堆人来喷你。从他自己来讲，当时说感觉有一堆的人在指导他，当到后面之后他写了个代码之后，写或者提了个 PR， 大家没人喷他了，他认为这个代码都可以默认自己合并了。他说现在他管理社区也是这样，就是说当如果说别人提交的 PR 有一堆人喷了，他都先不合并，那如果没人喷了这个代码，他都认为是默认可以合并了。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实际上变成了，就是说当你写的不好的时间，你在开源社区里面只要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想去干，是有一堆的人免费指导你的，当你干得好的时间，大家其实就认可你的，不会再喷你了，你就合并都可以了。我现在看到我们像 DataBand 里面，我们现在这几年就是一些比较成功的招聘，其实就是我们开源社区的招聘。参与开源不单是说你实现了自己，可能也是在向业界向同行证明了你自己，你收获的东西往往意想不到的。这一块还有我们那个就项目的发起人张彦飞，他当时在，我记得他在阿里的时间当时参考 TokoDB 的论文写了一个类似于 TokoDB 的引擎，把它开源到 GitHub 里面了。他当时是两个人做了这个事情， Google 的团队直接给他发邀请邮件让他去 Google 工作， Bookcorner 公司的 CTO Vitim 也来邀请他。我还看到像 Facebook 的老大那个叫 Mark 还来到中国来找他。当你去向业界里面证明了你自己之后，你可能收获的东西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这个我也特别特别赞同哈，就是包括我之前也做过很多分享，比如说去 去一些学生的那个什么开发者大会，我曾经做了一个主题，就是怎么加入这个开源社区，并且我觉得尤其是学这个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同学都应该尽早的去在社区里边去学习和贡献。就像你说的，就是它这个开源社区就是没有任何门槛，任何人都可以过来发表你的代码或者贡献或者你的观点。那这个里边很多人其实他天然的就有的时候即使是比较负面的那个角度，他其实对你也是一种 correction 和提升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听众就是听到这里的话，就是你还没有加入开源社区的话，或者甚至你现在还是一个计算机领域的学生的话，那你真的应该赶紧可也许你可以从 DataBand 的社区先开始 good first issues 开始看起那样的，然后你在社区里边就可以获得很多人对你的一些帮助和指导啊。刚刚你提到那个悟空，他在那个 FMMPEG 里边，我不知道他在内核里是不是做了很多贡献，但是刚刚听你讲到他第一个贡献似乎就是没有想太多，直接提上去，然后可能别人会告诉他很多地方做的还不够好，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你不要担心。像他是不太一样，他是你日常的工作中用到 MPEG， 那就刚好你发现哪个地方可以做点修改，能符合你日常的业务的开发，那你就大胆的提上去，甭管你了不了解开源的那些开发流程啊，你要不要把代码做到什么程度都不要管，就是。但或者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开发，你就随便找一个 good first issue， 甚至可能是改错字，提升文档是也可以，就是你大胆去迈出这一步，一切就可能就打开了那样。
正好这地方我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在你们两位看来，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在做了哪些工作之后，我才可以自己要么是自己认为，要么是大家认为我是加入了某一个开源社区呢？比如说我非要到 TPR， 然后这个 PR 被合并之后这种层级才算的，还是说我在艺术里面解决一些具体的艺术的问题，就算是我是加入了某一个开源社区呢？
这个问题可能说还比较 open 一点，我先讲讲我的看法，然后思维可以再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开源社区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种，但是这里面就几个概念在这里面。首先角色上来讲，一种是说咱们是提 issue 或者说提 PR， 甚至说文档相关贡献，甚至说相关的用户，我觉得他都是这个社区的人，只是说你看对应的最终产出是什么，你能对这个产品有没有促进。你比方说我们社区里面有些人他就能给我们提一些产品上的理念，我认为他也是我们社区的人，甚至说我们很重视这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说他能在整个对这个产品理解之后加上一些用户场景去写出来一些这种场景的文档，我觉得这种人也很厉害，也是我们社区里面非常看重的。还有类就是说咱们说这种直接的代码贡献者，那这类我们也觉得蛮是我们也蛮期待去要的。还有像有些用户他能帮我们文档去做一些翻译，然后在社区里面进行传播，那这类用户其实也是我们开源社区的人。其实这里面我觉得还有点，最终你要在这个社区里面做的事情去多和社区的人互动，让社区的人知道你之后，如果说最好的一个状态是像你像 Apache 社区那样会给你一个 PMC 的称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说更有归属感一点，是吧？那我们就是实际上我们会有专门的这种微信群啦，或者说其他的 Slack 这种群啦去对接起来，那么这种它也很有这种社区的归属感吧。我觉得其实这里面还是要去是不是这个社区的人，我觉得你还要看你自己是不是给这个社区里面创造相应的价值，或者说你在这社区里面是不是获得了你想要的这块东西。有个感觉的什么，你要去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这个方向，然后在这感兴趣的方向里面去找自己愿意贡献的这个 repo， 但是最好还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在里面，不要说今天干了一件明天你又换了一个，那这个你很难去有所沉淀的。
开源社区就是在里面做动作，可能做一些事情，有一些行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害怕哈，就是担心自己，哎呀，做不好。那我是一个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然后现在这个社区里面全是大佬，我要怎么去真正的让大家看到我？你去内耗，不如去多跟别人去交流，不怕去犯错。像我这样的，就是英语专业出身，只会做营销或者是运营的人，也可以参与进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就是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会给一些 good first issue 这种东西，也是降低门槛的一种方式。
就是加入这个开源社区其实的几个点。其实我之前在那次就是如何加入开源社区，就是面向学生那个里边，其实也是有讲，大家可以回头可以放到 show notes 里边。首先一点就是开源社区这件事是一个 too good to be true 的一个事情，它对我们做就是计算机领域的人来说真的特别幸运，因为很多领域其实你做不到这么开放，然后而且你不用担心，你就只要进去做就行，就是干就行了，就是这种环境特别开放，然后所有人都会帮助你，就这种点，就是没有几个在全人类来文化发展来说，没有几个领域能做到这样，那特别好，我们都应该加入。但是另一个点就是吴老师刚才也有强调，就是说，一旦你无论什么原因，最好是能跟你的兴趣和你的发展领域能匹配，甚至比如你当下的工作和你的未来发展的规划想匹配那个某一个社区或某几个社区之后，你最好要做的应该是深耕，而不是来回。你比如说你这12个月每个月你就上一个不同的领域里边去做了不同的 good first issue， 不是说不好，但是从个人发展来说的话，你深耕是比较棒的。那回到就是Mikey 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就是什么样才算作贡献者的话，那从我个人的理解和我所主要的这个 Nebula Graph 社区来说，就是你所有的贡献只要有一点贡献，我们都认为你是 contributor。 那而且不是 necessarily 的就是 related to 这个 git related， 比如说你比如说跟 GitLab 或 GitHub 相关的这个 flow 里面的这个 issue 啊，你提交一个 issue 报了一个问题，你当然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者，非常重要。那当然你提个 PR， 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那什么。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个很流行的那个就是叫 Orbit， Orbit Module， 就是它 Orbit 就是轨道的意思，他们把你的一个社区的中心当做一个行星一样。它这个 Module 里定义了四个层级不同的这个贡献者。那从一个开发者角度来说，我给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还想要在这个开源社区里边提升学习，然后增加影响力，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话，那我们应该在一两个比较少的这个你比较认同的社区里边去深耕，然后你就不停地做你的贡献。你去开源社区就是这样，你不是通过说话或者是你原来是谁去赢得尊重，而是你通过你的这个贡献去赢得尊重。那如果你不断的成为那个离这个社区更那里边引力更大的那个贡献者，可能你可能从来没有发过一个 PR， 但是你写了很多很多相关的相关的文章，录了很多视频，那你依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开发者，一个核心的一个贡献者哦。那相应的你在社区中会有很多的尊敬，你当然会有自己过程中会有很多提升，因为你帮助了很多人嘛。那你其实会得到很多你所之前不敢想和想象不到的一些回馈，就是以这种方式，就是我只是随便举了一个你可以加入开源社区的方式。我的理解是这样。
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年有一个那个做 CMS 系统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后来就是因为作者说我做这个 CMS 实在是难以不是不光是商业上难以就难以活下去了，难以糊口了，然后那个项目就是 shut down 了。就是吴老师你坚持做这个 MySQL 的 DB 做了这么多年，有哪些因素或者哪些动力在支撑着你啊？
其实这个话题是我思考还蛮多的，真的没变。其实这个我周边我经历的一个项目是还是刚才提到那个史罗明南许，他做了一个就是 Ocarista 那个软件，他其实在去年7月份吧，大概宣布了说他停止这个产品的维护了。这个产品他应该也做了好多年了，他从当时在 Booking 做这个产品，后来他去了 GitHub 也在做这个产品，做了的 GitHub 里面我记得做了4年，当时他又出来有自己运营这个项目，也运营了好多年，最终他也放弃了。其实跟你提这个 CMS 其实我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其实也对我们 DataBand 也有一个这样的警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产品最终它的落点是哪里，怎么样去获得一个生存下来，这是其实我们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就是史罗明南许他做这个项目，目前来讲可以成为业界里面 MySQL 基于复制高可用的一个标准组件了。我了解到像国内的京东啦，头条啦，挺多大公司的都采用了这个软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这个最终他作者放弃掉了，这个感觉就是蛮可惜的。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很非常非常优秀的软件，从生存上来讲它有失败的。这个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做 MySQL 的时间，我们当时遇到就是 MySQL 作者 Monte 来到中国，他当时也去拜访我们这种在国内这种大公司的 DB， 跟我们去聊。其实当时他也说到 MySQL 的生存是蛮大压力的。他当年做法是每年去会贴一个这种叫大家去捐款，到 MariaDB 也是这样，靠大家去捐款活下来的。但是活得很苦逼啊，就说没有大家想象中说做基础架构很好。他甚至说Monte 问他当时他的收入主要来源头是靠那个就是社会，就是类似于咱们说那种社会保障基金来活着，感觉也是听完心里面也是很凉啊，这种感觉。我倒从另外一个产品里看到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让一个开源产品活下来的机会。其实 DataBand 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都认为开源可用，那么为什么要给你付费呢？其实就变成这样一个问题了，是吧？那其实这个点上，你像国外的 CockroachDB， 它其实给我们走出来一个新的路径。它其实在很多的比方说企业级的这种功能里面，它会标注一下，当你用到这些功能的情况下，你就是我的企业级的用户，你需要给我去付费了。所以说这块里面，我们在 DataBand 里面也计划去融入这样的一些理念，比方说我们企业版的功能我们也会给它开源出来，但是我们会标注它，这些功能你当你使用的话，你应该就是我们的企业级的用户，那么应该有一定的费用，让我们这个社区能够给你做更好的贡献了。这是我觉得是一种大家对开源文化的一种认可，需要有一定的约束在这里面吧。因为如果说没这种约束的话，那么就会变成我说你做出来全世界最牛逼的 MySQL 高可用切换组件，那么作者可能还是很悲惨的告诉你说他没有特别好的收入，然后最终选择立场会这样，会变成这样的。
现在有很多这种孵化器，比如说像阿帕奇啊这种，是不是我一个项目进了阿帕奇的孵化器，从他这个地方毕业了，然后从以后的这种发展的，就是至少我们参与开源项目的这些主要的 maintainer 来讲，是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路径呢？
就是说你看你想要什么，就是说像这种孵化器它能提供的事情还蛮少的，它可能能给你提供一些比方说你的代码托管相关的服务，你要一些测试资源，它能给你一些机器的资源。但是作者养家糊口这个事情目前来看还比较难，除非说你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项目，这个项目能支撑上面一些商业行为，这些商业行为的公司能再来反馈给作者，那么你可能会活得比较好。这个类似于像 Redis 的作者一样，当时做了一个比较了不起的软件，那么被收购之后，这些收购的公司可能会支付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费用，他能活得还蛮好的。但是他本身指望开源获得不到，我理解还蛮难的，说真的。所以这个做开源到后期一定要考虑说你的代码有一定传播度之后，你的商业立足点在哪里，怎么去立足下去。这是我其实是我去年思考这个问题还比较多的一个点了。
刚才吴老师从这个一个开源项目这个 owner 的角度讲，是或者说他现在在那个DataBand 这公司是在考虑这个事情。思维，你是一个开源的工程师，你是就是写开源代码的，然后以此为生的。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开源爱好者，我天天写开源代码，这种从生存的角度来讲，你自己有什么体会跟这个感悟吗？
啊、，Mikey 问的特别好，刚好我就在想，就是吴老师的这个阐述是从项目 owner 的角度去考虑的。那其实从作为一个 hacker 啊，一个尽可能的少写闭源软件的一个开发者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比较难的。就是咱们国内比较出名的一个叫 Anthony Fu， 他是因为他本身是那个 Vue 和Vit 的 core， 然后自己还写了非常多极其流行的开源项目，就是从零到一创造。那他曾经尝试过就靠那个 GitHub 的 sponsorship 去养活自己，其实还是比较难的。然后他的归宿其实就是去就 NUXT 的那个项目背后那个公司，就那个公司hired， 但是他主要做的工作没有特别指向性，还是在这个 Vue 相关的这个社区里做一些贡献，当然肯定对他们内部的那种有一个支持。对于开发者来说，更多的其实是一个喜好或者一种很好的一种形式，但是它跟我们的赚钱其实关系就真的比较远。那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往这方面发展的话， 路径还是之前我们几个就大家达成共识，就是你在这个 domain 里边，这个领域里边去加大你的影响，你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如果就是比较幸运的话，那这个领域就是会有些人会 hire 你，然后你要么你是在某一个大公司里面做 upstream 的开发，要么就是某一个这个 niche 领域的一个 vendor 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样的。我觉得可能、
哦、
对对对，
我明白了。
对
对，我补充两个人，我觉得大家可能有参考的。一个是国内的吴胜，这个人在社区里面也蛮活跃的。他其实做的 Skinwalking 这个软件，一个美国公司把它商用之后，其实就会给他做相应的费用。可能说最后，比方说美国这个公司上市了，那可能赠送他的股票，吴胜都可以，人生这个财富自由了。这个还有那像 Linux， 他本身也是这样，就是很多公司会赠送他相关的股票。你要想去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支撑，还真的像。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更专业的人吧，我觉得是。
对，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点哈，就是包括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就是说为了开源而开源。我觉得开源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事情，然后我就纯为爱发电，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比较反人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如果比较理性，或者说为了能够长期的去参与开源，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开源。就开源它其实是一个途径或者是一种方式。就我而言哈，就是我如果在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职业道路上，然后我的业务非常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参与开源。如果我工作不是那么忙，同时呢我又对开源的一个产品特别特别感兴趣，我会因为对这个产品的热爱，或者说对这个技术方向领域的兴趣去参与开源。我会觉得是这样啊。
嗯，
就是玉姐你说的这个，它是其实是对开源项目的一个选择问题。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观察，就大多数开源爱好者他一般关注两类项目。一类项目就是应用软件，就所谓的在我生活里边我对它有用，然后呢有一些商用的软件我觉得让我很不爽，然后所以我参与一个开源的东西来把它贡献出来，然后让它变得更好。
对，它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个是当然，这是贡献者啊，就是当然还有一些我这样的比较浅层的一些参与者，不要就是说为了开源而开源，要不然最终这个热情是会耗没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刚才其实吴老师有大概聊，就是说可能会从你的这个整体的产品的从创业一开始，从 day one 就要想清楚，就是开源跟商业化的关系。
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哈，就是开源跟商业化其实是两个东西，就是大家要摆正这个期待。嗯，那我就是借着玉姐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吴老师，就是咱们 DataBand 这边，您先提到就是想要以后走那个就是 CRDB 的那种，你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吗？还是什么的？因为我们所在的组织是用了另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 Open Core 的方式。
嗯，其实这块里面是我看到的一个另外的现象吧，就是说我们觉得国内其实每个公司都会投这个基础架构，但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是说基础架构能给每个公司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我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开源社区里面，在大数据领域可能说，或者数仓领域，我们是这样一个公司能跟外面去合作。那么你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定义出来哪些应该说是企业特性和社区特性，然后或者说整个产品的大家一块怎么来共建这个产品，这样一些想法去沟通吧。像 CRDB 这个路径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这个模式吧，因为我们不太想去维护两个版本。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说是我们要跟世界接轨，要跟这个真正开源去配合，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些文化在这里面。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个文化里面起到一些早期的，或者说跟大家一些共同的成长吧。我们所以说想趟这个路，想是这样。
这个可能是由于大家是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因为我买的其实是最终的一个服务，就是说需要我要付出维护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要付费。还是说大家对开源版本没有什么信心呢？
嗯，其实这是里面两个层面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它在这种开源是像我们这种产品这个状态下， 他有一定的共建理念在这里面。我们有个用户，他就说他的能力其实很强，他们公司原来也有这样的技术架构的公司，这种部门，现在他就整个在部门这种方式在贡献。那么他希望我们更快能够去做代码的合并和他们的代码的 review， 那么这样的也是一种合作方式，也是一种付费的方式。早期 MySQL 的这种方式里面，像 Facebook、Twitter 都是和 MySQL 这样去合作的，而且是比较大的这种方式的合作。开源产品其实有个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大家对产品本身都有边界，他不会说特别漫无边际的去用。其实有这个边界之后，大家对相应的代码都是在摆到面前的，都能去看，所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产品信心还是有的。
Infra 这种东西它可能确实是非常适合用开源这种方式。
对，
我不知道咱们 DataBand 这边现在，因为现在还是比较年轻，但是已经非常成功了哈。就我想知道咱们这边就是商业化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现在已经看到什么样的一个 ratio 一个比例。当然你们也有一些 managed service 在不同的公有云还是你们自建上，就是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吗？就这两种，我想这是可能最主要的商业化收入的来源。
我们是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往这个公有云上去跑。其实在整个软件体系里面做到云原生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说虽然我们 DataBand 也是基于这种云原生理念去开发去设计，去怎么样它更加适用云上的这个架构，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这一块是我们现在 DataBand Cloud 在主要发力的点，我们也希望说最终能帮助用户在云上能更好的用好这个云，变成我们现在这种大数据这种感觉都像用电一样，你没有所谓的这种这么贵的感觉，让你更便宜的去用这个云了。我们希望能慢慢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吧。
明白明白。
可能说我们今天这个点差不多也可以收拢一下了。
行行，那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